新年好。
你好。
虽然是第二个星期，但是还在新年里面。那我们也知道18年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又冷又暖的，然后就好像被这个天气就搞了一遭这样子。但是感谢神，我们还是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学习。那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的新年的计划，或者在今年里面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对于老外来讲，每年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叫做新年计划 New Year Resolution。很多时候要一些计划都是在这个时候来开始。那这些计划有些时候是我们个人的，可能我们家里也有，甚至教会可能有一些的目标，有一些的计划。大的可能我们有一些的房产上的买卖，或者我们要开一个新的生意，做一个新的投资。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喜事要临门，可能有家人要结婚，或者可能要生孩子。那小的话，可能工作上有种的新的工作要为我们来展开，或者我们在孩子的升学，或者我们个人的这个学习上面也有一些的高就。那讲到最简单的一些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说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个的减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体重增加的时候，在新的一年可能我们要小小的一点计划，就是要我们的那个体重可以减下来，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计划。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日常的非常琐碎的事情上面一天复一天这样子。那我们生命的这个旅程其实就在这个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道路。那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来活，通常就是表现出来的是他人生的价值和他人生意义的一个的理解。许多年前我读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人生事实》。这个是一个教练，一个篮球非常出名的 NBA 的一个教练，所以他在讲到这个人生的时候，他说40岁是一个分界点。他说人生的40岁以前，我们一直当中很多时候是追求一个价值，也就是说跟这种财富名望有关系。过了40岁以后，他说人生的改变的思想，他会更多的去寻求一种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说你的存在的价值和你的意义的本身，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诗篇的第一篇，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诗篇，看看神对我们人生的道路有一些什么样的劝勉，什么样的提醒。诗篇的第一篇，他指出在人生的里面有两种不同的人生的道路，这个道路带来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结局，是两个不同的结局。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期待一个有福的人生，但是有福的定义是什么？有福它究竟什么样才算是有福呢？有福的人他的人生有些什么特征呢？在这个诗篇的第一篇的里面，神给了我们答案。在诗篇第一篇的里面，我们看见有福的人有三个的特征。第一个是他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生命，第二个他是一个被神来栽培，也就是说被神来养育的一个生命，而第三个讲到这个生命在当中所得到的福气，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福乐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的一种永恒的福乐。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的特征，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第一篇里面，他开始的时候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他讲到说一个人有福的时候，他讲有福的是这个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陷慢人的座位，然后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诗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的提醒，讲到有福的人首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想要有福气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但圣经里面非常有意思，他每一次讲到福气的时候，他讲到的首先是你是谁，然后你会做什么，是反过来的。所以当很多的人在当中问耶稣的时候，我们当做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是算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当中想的是我要做些什么，好像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会证明我们是什么。 但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他讲到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讲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才会拥有什么样的品质，然后这种品质在你的生命里面才怎么样去活出来流露出来，最后才是你在当中你会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在诗人一开始的时候，在诗篇里面讲到这个人他的特殊在哪里，而一般人对有福的一个理解，我们通常讲到了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开始，然后是无忧无虑，能吃能睡，长命百岁，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底线。接下来是可能我们讲到说在这个财富上面，在这个声望上面，我们有一些的提高，这就是我们人生在当中最简单的一种的理解。能够名成立就的时候，那是锦上添花，但是这些特点我们发现说都是以我们个人的利益和我们的目的作为一个标准。而且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一句话讲到说，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也就是说眼前的东西最重要，你抓得住看得见的就是你的，其他的先不说。但是在这样的一节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的提醒是什么呢？他说一个人有没有福是跟神有关系，有福的人他选择的是一个属于神的价值观和一种的生活方式，然后在他当中他用一种的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来做一个分别，也就是说不做的是拒绝去遵守罪人的一种的法则或者是生活方式。那在圣经的里面有许多的这些的词组，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从我们自己的一个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这些的词汇，或者社会上经常会用这些词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词看到了圣经的里面。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跑出来的想法就是随心所欲，对不对？但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自由是讲到我们脱离罪恶的那种自由，也就是说我们不受一种的那种的瘾的这样一种的辖制的一种的自由。那我们在理解像在圣经里讲到这种律法称义，讲到神公义，讲到真理这些的词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从一个西方的一些的概念里面去理解，所以这些词汇对我们来讲比较是抽象的。其实犹太人的文化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属于一个东方的思想文化，所以这种的文化它会在这些字上面会把它体现出来。我们中国人的汉字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些边旁部首上面，我们能大概的可以去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犹太人在当中它的古文字里面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象征的这种象形的字形，跟我们中国的汉字其实蛮相像的，所以你看到它的字根的那个部分，你多多少少能够猜到，或者说你就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些很多的这些词的里面的时候，要回到这个里面来理解，不然的话我们会用我们自己一些理解的时候变得非常的抽象，特别是当我们在一个学习这个西方文化的时候，很多西方的一些抽象的概念潜而默化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犹太人他的这个思想文化跟我们中国人非常的直观，所以他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像耶稣讲的，他说讲到这个野地里的百合花，讲到这个羊，对不对？讲到这里的一棵树栽在溪水边，这些是非常直观的一种的方式。就像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些图画的这种的一种的形象来告诉他们一些的道理。所以中国人在当中有一个笑话讲到说，中文很好学，对不对？他说一是怎么样写一横，对吧？二是两横，三横，如此类推，那老外就被骗了。所以我们中文讲到这个木质的时候是一个木，对吧？两个木的时候就变成树林，那再多一个木的时候就变成森林。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从一个非常意象的一种直观性的在当中去理解这些的文字。希伯来的文字里面也有这个意思，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律法，它并不是一个司法的用词，好像我们现在讲到法律这样子。所以我们讲到罪人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很多人就反弹，他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对吧？我又没有作奸犯科，凭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的概念在里面是一种施法性的，所以我们想到罪人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十恶不赦的那种人，或者是在电影里面拿着一个照片，对吧？后面是一个指标线这样在当拍的一种犯罪的罪人那种照片。 这是我们对犯罪的人的这种的概念，但圣经的里面却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这个律法原文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教导的意思在里面，其中的它的字根讲到的是一个旅程，是一个道路，同时它包含的一个意思就像一个箭射向靶心的这样射向那个方向的意思。那既然是道路的时候，那当然它会有始有终，对不对？那人生的道路会始于哪里呢？人生的道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一生的果效怎么样，是由我们的心来发出，所以你的心的源头那个部分非常重要。然后道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终点是哪里呢？我们说在这里面看见的是能够回家的路才是正路，不能回家的路非常直观，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迷路了，对不对？所以家又在哪里呢？我们在想的时候，家就是家里面我们讲温暖归宿的那个地方。那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非常好，容易明白的。那当耶稣在当中讲的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抽象，道路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这个词我们一理解的时候，我们往往用的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去理解，所以真理就变成可辩论的。但耶稣在讲到这里面的意思的时候，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的时候，这个东西非常的直观，他其实的意思是说我就是那个律法的实体，也就是说我是神教导的这个显示出来一个带领你们去走的，而且我是那真实的一位。因为讲到 the true 这个词真理的时候，它其实也讲到是一个真实。那什么才是真实？神的真实是在哪里呢？神的真实在于他言处必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讲的是他的言语跟他的行为的一致，在这个里面就是神的真实。所以在讲到信实的时候，就讲到神一直在当中保持着他这种的真诚在里面，这种的真实在里面，神不撒谎。所以神的信实能够成为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的信靠的地方。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在说的是我就是那个律法的实体，我是那真实的那一位，而且他站在这个真理的教导的里面来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并且他站在那里面，他指示我们，他陪我们一起来走，一起来走在这个生命的当中。所以他自己走了一遍，然后他作为一个榜样带我们再走，带我们到哪里去？他说我要回到父的那里面去的时候，其实就讲到说我们是回到神的家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回到神的同在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所以大卫在诗篇的23篇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最后的一段的经文，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非常直观的来讲到这个福乐是怎么样一种福乐，在今生的里面有这个恩典慈爱伴随我，然后我要住在神的家里面一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在讲到的是也是一个回家在这个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反面的这个词句在这个里面。邪恶原来的字根的意思里面是从这个路上迷失了的意思，恶人就是从神的道路上迷失走偏了，没有走在正路上的人。罪的字根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意思，讲到罪的字根就是射不中靶心的那个意思，所以你的箭射偏的时候，你就没有达到那个红点，没有射向了我们人生没有射向了神为我们设定的那个最终极的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偏离了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呀，失丧的人。所以圣经在当中教导我们的时候，其实非常用直观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亵慢人在当中讲的是什么意思？亵慢人在当中讲到是这个人心里面没有神，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而这个人大家当中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才华，依靠自己的本事在当中来，我们讲发家致富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有没有发现说所有这些词组都和这个道路有关系？所以讲到律法里面，讲到这个道路的字根里面，它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提醒在里面。而讲到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是心里明白过来，他发现人生里面有两条的道路的时候， 他重新在当中做出一个新的选择。所以在回到这个正确的人生的道路的里面，所以悔改是从这个地方转向另一个，这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悔改。耶稣的一个浪子的比喻的里面，他讲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他就最好的一个悔改的一种的比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悔改，并不是很大的一些的事情，而是在我们心里面，在那一刹那，我们的心里醒悟过来，想到了父的家，要回家的时候，不再过现在这样生活。圣经里讲，这就是那个悔改。所以将来看来的时候，我们对罪人、恶人、亵慢人这些的概念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在革命样板戏里面看到那些的坏蛋。我们有些时候在中国文革批斗的时候，想起那个人戴大帽子，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什么牛鬼蛇神，我们看了半天，我那个时候在说，这说的什么意思，后来才搞明白，那就是说这个人不是人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上面，他不把人当人看的时候，他本身在当中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意思，一个错误的定义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见说一个人，他如果他只靠他自己，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他也不会去选择神教导他的话。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有一个的知道的事情，就是家里的孩子多多少少像一个浪子。什么叫浪子？吃你的，穿你的，住你的，用你的，但是你告诉他做的事情，他们置若罔闻，喜欢就听，不喜欢的话就不听。所以做父母的跟这个孩子经常有这种的唠叨在这个里面。所以神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怎么样的来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反过来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到底听上帝的话呢？非常直观的一个的理解在里面。圣经的里面有两个的人，就是讲到这个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那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其实他在我们圣经里记载的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一个恶人，他也没有杀人放火，对吧？他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他是一个自给自足，靠着力量发家致富的人。反而我们不太喜欢这个雅各，这个雅各有点奸诈。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圣经讲的神喜悦这个雅各，却不喜欢这个以扫。为什么这个原因呢？因为以扫他的生活非常平顺，其实神也祝福他，后来他做了一个大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开始人，他有他的族长在那里面，就是家族变得非常的大，所以神祝福他的。但是呢，他跟上帝没有什么感情，他也不在意这个神。他在当中他会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在神里面的一些的我们讲福气的东西他不太在乎，所以他很随便的可以用当下的利益就把这个我们讲把这个福气把它换掉了。所以当最后他要神的这个福气的时候，他并不在当中寻求神，他只想要神要给他的某些东西而已。所以他这个人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什么靠自己的力量的。所以他在创世纪的里面，当他去迎接这个雅各的时候，他带了400人去，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人其实平平顺顺的，没有什么做了错的事情，但是他却没有依靠神，走的是自己的道路。雅各不一样，雅各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很多的软弱，就像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也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可能我们有些时候也会贪一些小便宜，但是每一次当神跟他说话的时候，雅各都回应，他都听从神的教导。所以他的人生里面他慢慢在改变，我们一直看到后面的时候，他可以见证神对他一生的保守，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两个人在当中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一个没有什么起伏，但他在神的眼里面他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一个他人生有很多的起伏，但是他每一次神都在当中帮他，而每一次帮他的时候，神在帮助的时候，他都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两种的不一样，恶人的计谋，恶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不一定是奸诈无比的这种计谋，或者阴险毒辣的手段，或者很卑鄙的这些的人在诡计在当中。很多时候这些的计谋，这些的法则，都是来自于我们世界的一种处事为人的方式。在中国，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在中国里面非常喜欢拍这种皇帝，关于皇帝或者宫廷里面这种的电影或者这样的连续剧，非常喜欢看。 为什么？因为权谋术家这个学问和这种厚黑术，对不对？有个名字叫，在中国里面，你看那些那个书店里面卖的，可以成堆成堆的卖。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个，而且中国人很喜欢看到这种啊，宫廷里面这种内斗的这些事情。这个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我们中国人在这个里面，我们处世为人的时候，总是觉得这里面有些高招在当中。间接的，我们想学习这样的方式，我们不害人，但是我们求自保，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依靠的是这个世界的一些法则在里面。所以我开始在中国的时候，它有好几部的很出名的电影，像《黄金甲》，对吧？还有一个叫做《绣春刀》这个电影，看完了以后我非常觉得抑郁。我说中国的电影难道就拍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仇杀、这种伎俩的这样子一种的互相彼此在当陷害的这样一个电影吗？然后把这样一种电影用一种非常绚丽的这种色彩和这种的摄影的方式把它表露出来，但是里面的人性的那个部分就是非常的阴暗。所以我看完了这些我不太喜欢。在我们远的不说，我们不讲过去，我们讲到现在的时候，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工作的里面，有些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人叫我们非常痛苦。这些人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在当中伤害了你，或者因为某一些的原因给你小鞋子穿。所以因为跟这些人活在一起的时候，你总会在当中被这些人在当中影响，真的非常的受苦在里面，非常的劳累。但是这样的一些人，你会发现他其实有像一个板这样子来告诉我们说，偏离神教导的人，会他是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来活着的人，他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在里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些人会在我们当中也有些时候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会变成是什么？以恶来欺恶。所以我们搞不好我们自己有意无意的也会受你影响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当他讲到我们这样一种的变坏的过程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从听信了某一些人的计谋开始，进而你在当中就会做这样的事情，走在这样的道路的上面，而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慢慢的习惯就变成自然，而这种自然到最后你怎么样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不愿意离开了，所以这个生活方式就成了你自己这种生活方式。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讲到说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才是变坏的。箴言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的十二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说，愚顽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在我参加的好一些的小组的聚会，它有一些特点在里面，弟兄姊妹会一起吃饭，然后一起会交流。那在这个小组的里面人不是很多，但是在小组的里面大家都可以在当中去分享去交流。分享交流是分享哪一些东西呢？分享的是自己的难处，分享家里的这个难处，分享自己的软弱，分享自己所遇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接受肢体之中彼此的这种安慰、劝勉、提醒，大家会用圣经的话来告诉他，来劝勉他，来安慰他。在当中这些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里面，因为他们回去的工作的时候，或者回到生活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因着在小组里的分享，一起祷告，一起在当中劝勉，他就愿意在当中遵循神的这个教导。然后他带回来的是他的见证，就是因为遵循了神的教导而使到神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这样一种的见证。所以他们在当中，我们跟他一起也是一同的感恩。所以我认识我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我认识他们的难处，我知道他们软弱在哪里，他们也不会隐藏他们的软弱，在人的面前他愿意分享出来，这就是一种真诚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怎么在当中能够去得到这种劝慰的时候，圣经的话语怎么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能够展现出来，其实就在小组团契的里面。当我们能够敞开说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其实教会的里面就变得非常真实，我们的信仰就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接近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这个生活，这个神的话语其实是怎么样，神借着弟兄姊妹的口来给我们教导，给我们来带领。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一种的有福气 就是因为他选择人生正确的道路。人生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能够带我们回家的道路，是能够回到与神同在的这样一种的道路，回到神为我们所命定的这个得福的法则的里面。有世界的法则，但是也有属神的法则。人生的价值，我们常常用一个我们拥有什么来衡量。我们拥有的金钱、学位、地位，可能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有很多东西在当中，我们看的可能也是别人的这些的事情，这些拥有的东西。所以拥有什么往往成为我们世人在当中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福布斯的富人排行榜每年都会排一些新的这些的富人在当中，看看这个名次有高有低的有没有改变过，而且每一年都吸引许多人去看。然而我们人生的价值不是由我们来评估的，是由创造我们的神来衡量的。有福不是在福布斯的这个排行榜上面有名字你才是有福的，有福是什么？在末日上帝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面的时候，你才是有福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有福的人被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刚才讲到圣洁，它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好像有个洁癖的这样一个意思在这个里面，也不是说我们不吃人间烟火，不沾凡尘，不问世事，不问这个世间情为何物这样一个世外高人。不是的，圣洁在当中一方面讲到是说我们脱离不符合神的思想，脱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圣洁是跟神的恩慈、良善、正直的这种品质有关系。它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爱人如己的生活方式，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从自己在这个里面你把爱施舍出去、施予出去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分别为圣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句，在原文里面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分别为圣意思就是用中文来讲就是专务专用、专管专用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一个筷子它用来夹菜的时候，它就是分别为圣，做筷子；当一支笔它用来写字的时候，它就是分别为圣，做一支笔来写字。非常理解，非常简单，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的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拿一支笔来做筷子的时候，它也是直直，对不对？哪怕可以用来做筷子，但是它就不是分别为圣来用，就用错了。由此我们来看神给我们一些的教导。耶稣他说野地的百合花，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好抽象啊，对不对？他意思是什么？其实你讲讲花的美丽，它的目的是什么？神造这个花是让这个世界展现上帝的美，给我们人一种悦目的这样一种美，而花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展现美，这就是它的用处。所以当花在当中作为一个花在当中来担当做它的目的的时候，它就是分别为圣，展现神创造的美。那我们人分别为圣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创造这个人的神的这个旨意在这个里面设计而活。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就像那个箭射向那个靶心，射向那个红心，这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的这种教导其实非常简单，非常的直观。所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全心的爱神、荣耀神、爱人如己，这就满足了神的这个要求在里面。人若是偏离了这个容神益人的这个目的的时候，他可以像所罗门一样，他穿得再奢华，但他离开了神，他就不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你看见耶稣所讲的这个野地里的百合花，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就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所以有福的人生的道路是跟神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脱离这个世界的名利的追逐，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是有福的。诗人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词来表达这种的喜爱，他说昼夜思想。我们都知道只有相亲相爱的人，你恋爱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昼夜思想那个人，对不对？ 所以喜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那如果一个属神的人，他会爱慕神的事情，但是一个属世界的人，他一定会爱世界，这个是没办法去隐藏的。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也有一个终日思想，但是他想的东西不好，想的是恶的那个事情，而恶的事情就是不是神教导的东西。所以当人听从恶人的计谋，站在罪人的道路，然后坐在亵慢的座位的时候，他终日思想的一定都是恶。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什么呢？做法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发现你想什么的时候，你会被这些来改变。所以诗人在第三节里面描写这样的人，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圣经里喜欢将人比喻成树木，因为这非常形象。所以耶稣讲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不对？也是用这个，我们都能明白的。而且树一定是怎么样结果子的，所以是果树。在耶利米书的17章5到8节，如果有圣经呢，你打开来看一下，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有两种人的比喻。第5节到第8节，耶利米书17章，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地方，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绿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溪水旁的树，这一幅的图画对于熟悉圣经的人来讲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溪水原文是一个浮树，也就是种水的种河里的种水在里面。圣经第一次描述到水边的树，如果考考大家的时候，你会想起在哪里？是在伊甸园，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有水嘛，分成四道的河流，而园子的中间怎么样，有生命树在其中。所以我们就想想伊甸园是谁，是始祖亚当夏娃的家，那是亚当夏娃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第一家庭是天父做父亲，亚当夏娃做夫妻，然后伊甸园做他们的房子，做他们的家。所以我们发现说伊甸园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再来看在圣经里面最后的那个书卷，启示录22章1到2节，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里街道当中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还是回到了这个伊甸园这样的一个情景在里面。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最终的结局的时候，属神的人是与神永远同在，和这样一种生命是源自于神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属神的人，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源头在哪里很重要，你起点那在哪里很重要。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的是属神的人，他的源头是在神的那里面，而属神的人最终的这个结局，这个最终的福乐是回到伊甸园般这样的生活，是回到天父的家，是与神同在。所以罗马书1章17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义就是神的义，本于信，与居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看见从开始的那个地方，始本于哪里，至于哪里，在原文里面讲到是从开始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最终进入到哪里。所以你看见人从哪里再回到哪里，结局跟开始都是在这里是一样的。栽在溪水旁的树，这讲明这个树是有主人的，它不是说自己在当中愿意，而是它是被移植到这样一个地方的里面去，也就是说它是被神重新移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神把我们从这个败坏的世界中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的里面去。水代表的是生命，水代表的也是圣灵。 所以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的，他说是水，其实发现那是神自己的话语在里面。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是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自己慢慢就变成那个生命树。因为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他要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你想生命被改变，你又不读神的话，神借什么来对你说话呢？对不对？讲了半天你都不明白，唯有你在当中你看过神的话的时候，嘿，神他就有方式在当中用他自己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了这种动力。所以这个话语就像一个我们在开车里面这个汽油这样，你得总有这个汽油，你的车才能动，对不对？圣灵的这个发动机才能在这个话语里面做他的工作。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两个门徒解释的时候，门徒后来说什么？当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心里就火热了。所以是神的话，圣灵是借这样一个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翻转我们。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在当中做一个葡萄树的时候，耶稣就讲到说，哦，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跟主耶稣跟神的话保持这个联系的时候，我们借着昼夜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能够以他的方式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所以当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能够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修剪。所以我们讲的要杀要剐，对吧？上帝你看着办吧，我要的是什么？结生命的果子在里面。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讲到说，箴言11:31，他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哎，非常直观，对不对？所以箴言16:24讲到，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头得医治。所以是神的话使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得医治的。所以你发现说，神的话语当中叶子可以医治万民，意思是说当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它可以医治你。所以我们是借着神的话得医治得安慰。在这些的里面，我们发现整个人我们是被神来培养的人，而在这个培养的人的时候，是神借着话来养育我们，来改变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一个见证人。而且并且当我们对别人说话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借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生命传递给别人，我们就成为那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发现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在当中。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上帝的以后我就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直观上我们都很容易这样理解。但在这里面讲到说，属神的人他的身上有恩宠，他手上所做的事情会得到神的祝福。圣经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添人的忧虑。神的祝福是慢慢一点一点的添加的，它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一夜横财一个暴发户这样的一种身一个这样的身份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讲到投资的时候，是长线的一种的投资，是慢慢的当中看见的。所以义人跟罪人在当中不要看一时三刻，圣经在37:73都提到同样的事情。他说你看见那个恶人发达的时候，他亨通的时候，你不要心怀不平，放长一点来看。在这个放长线看的时候，你从5年10年来看的时候，会看见这种的不一样。神的保守跟祝福不断在你的生命里面每一天的家中里面来加添给你。我有一个姊妹，在前几年的时候她被离婚，她在国内的时候被国内的丈夫把她离弃了，在国内的人就把他给离婚了，甚至没有经过他自己的这个同意，然后还把他的所有的房产都拿走了。他在中国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净身出户这样子，什么都没有回到了加拿大。他心里面很不平，他说我守了神教导我所有做的事情，不在当中去用任何审判，也不在当中去做任何，他就为了这个神的名的缘故，他就受了这个苦。他说我得到了什么来问我，我不好地跟他说。他想的是什么？他说我要看见神的这个审判在他这个恶人的身上，因为他把我所有的夺走了。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说神我要看现眼报的东西。后来我就劝他，我说神在当中彰显他的公义，并不是像我们的方式，好像要他撞了车了或者得了什么事情在当中遭了这种 我们讲的一种的横祸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心里安乐。他说不要用这样的心态，约伯记提醒我们这样的话，他说当这个人被黑夜在除灭的时候，你不要切慕那样的黑夜，因为他说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过于选择罪孽，而不去选择这种的苦难。所以我劝他的时候，我说神用他的公义来彰显的。过了几年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姊妹她在这边的这个房子，她买了新的房子，她的儿子当中神给她一个孩子又给她一个孩子。我们知道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一直存到永远，可以在里面。所以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祝福这个姊妹。到现在的时候又打电话给我，她说这个媳妇她就又怀了胎了，而且她非常高兴。我就说你看神组织公义的方式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而是用一种祝福的方式。当看五年十年，金钱的东西一会儿可能就没了，但是神给的祝福在当中不加添人任何的忧虑在其中。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祝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往往想的是说哎呀我有这个钱就好了，我能有这个房子，我能够万事如意的时候就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祝福的目的在神的里面是什么。当我们明白神祝福的目的的时候，可以调整很多我们的心态。祝福是一种的见证，这样子来说，也就是说神是用今生的物质或者他的祝福来表明在永恒的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所以神用今生的这些灾难，用今生的困难来表明在永恒的里面有更大的灾难，有更大的祸事在其中。所以我们并不要在只在今生的里面想到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在神要是借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要告诉别人一个信息，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当你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在今生里面祝福你，并且这个祝福怎么样，一直要存到永远那里面去。在天上那个是一个更大的祝福，同时也提醒我们说，当恶人在当中兴旺的时候，不要看着这个，因为这个灾祸带来的时候，在最后的审判里面有一个更大更可怕的一个灾害在当中等着人。所以人要悔改，人要回到神的那里面去。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到诗篇里面最后的这个部分，讲到这两个道路的结局，也就是说恶人的价值在神的眼里，他如这个糠秕一样，糠秕这个穗棘，还有我们讲的草木和谐，这些在旧约里面，在这个犹太里面的时候讲到都是不值钱，而且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风轻轻一吹它就没有了。所以讲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也是用一种很直观的在告诉，如果人的价值是这样子的话，他这一辈子怎么讲就白活了。我有一在很多年前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姊妹她得了癌症，然后在那天晚上，那个一个守望的姊妹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她说医生说这个姊妹过不了今晚。所以当时我马上就开车去医院去看她。而去看她的时候，我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我就非常感慨，我说神啊，现在是你来称我们的这个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轻如毫毛呢，还在你面前贵重像那金子一样。我们人生走的时候，你就只看见了一个躯壳在那里面，但他一生里面的价值在神的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呢？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我们人生的价值不是按照我们拥有什么，因为我们赤身而来赤身而去，但是我们一生在神面前所存的，在神的眼里到底是看为宝贵，还是看成是一个只是糠皮这样子。耶稣四喜约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讲到这样一个事情，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里面的时候，他讲到耶稣最后要用手里的簸箕来扬进他的场，麦子要收进仓里面，但是糠却用不灭的火来烧尽。这是一个末日审判的一个比喻在里面。为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提醒信徒说，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和草木和谐来建造的时候，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时候，每个人的工程都必然要显露，因为审判的那日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能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若人生的工程他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 乃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圣经用一个比喻，就是什么？火里捡出来的一根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保罗在当中提醒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他说不要虚度今生，我们要思想我们人生的结局，是神来判定我们的结局，而不是我们拥有什么。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其实看起来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都在一起在为我们的生活在当中会劳碌，我们都为着我们的日用的饮食起居而忙碌，但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有一样东西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平凡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平凡的人生的里面，有一些东西不平凡。这个不平凡是因为有神，是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慈爱，彰显他的这个保守，彰显他的信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有两条的道路在当中可以选择。所以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选择荣耀神，并且选择让神来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这就是基督徒所微妙的那个地方。我们都是一样在活，我们一样都有生老病死，但是有一些东西不一样。基督徒有神，而在当中当你看见的，如果你能够在教会里面，从弟兄姊妹的里面，甚至这些弟兄姊妹跟你有过节的里面，你都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的时候，你看见天国。但是如果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就要求神在当中打开你的眼睛，好像你每一天的生活在里面，不是每天好像是重复着我们所讲的无聊的一复一复一日熬到什么时候尽头这样子。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就算在那仇恨的身上，神都有他的恩典在其中。当你看见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正确的投资，选择正确的道路。华神的新约的教授王守仁，大家可能都上过他的课，有些弟兄姊妹，他来这里讲道的时候讲到他一个故事。他讲到他回到台湾里面去的时候，去参加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同学们都笑他改行改错了，因为他是台大电机系出毕业的。在他的这些的同行的里面，很多人到了他这个岁数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名成立就，有一些甚至是一官半职，在政府的部门当个官的。所以这个王守仁教授他却是什么样一个穷学者，一个穷教授。他们笑他浪费了人生的大部分的青春年华。讲到这个投资的时候，讲到他是一个失败的投资者，因为他到了快退休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王教授他却笑着说，他说笑到最后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在最后得到最大回报的那个才是最聪明的投资者。因为他知道他是信耶稣的人，他说我投资在耶稣身上的这所有的，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有一个永远的福乐，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那里面。他不看今生，所以他服侍的劳苦，他知道他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笑到最后的那个，也就是说最后笑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赢家。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在打拼，都会在投资，我们可能都要在为了某一个的幸福在当中去努力。但是我们知道最宝贵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想想阳光，想想空气，想想生命，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而且最宝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都是上帝给的。永恒的生命不是人能够赚取来的，是永生的上帝赐给我们的。而他赐给我们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这是约翰一书的话。所以我们的人生不一样，当我们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他把神请到他心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有福的人，他就可以选择一个重新新的道路，他的人生的意义走到最后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他就不是一个亏损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生，而是他是一个丰丰富富有福的人生。所以新的一年对于一些来说可能不过是一个昨天的一个重复，生活依然依旧周而复始，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每一天其实你都可以过得不一样。如果你不追逐这个世界的虚幻， 如果你喜悦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可以在你身上做工。他愿意的是使到你的身心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让你的眼睛被打开，可以你可以就在神的律法里面，你可以查验到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会做合乎神的心意的选择，你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当你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恩典跟慈爱如何在你的身上，在你家人的身上，在周围的身上展现出来，然后你的自己的言语行为也会因着神的话语而慢慢被改变。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温柔跟慈爱可以在你的身上流出来，神的祝福会借着你的手传递出去，所以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才可以把这个福气传给别人，你是得了永生的人，你才可以把永生传给别人，你是有神同在的时候，你才可以把神介绍给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以你有福的人生在乎你在当中来选择，而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容神一人。那今天就带着这样一个的信息来给大家，新年开始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建造，然后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有的一些奇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每一年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神。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救恩赐给了我们，并且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你也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当中把你的祝福传给所有的人，把你的名传给周围的人，求你来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孩子，我们愿意天父的心得满足，我们愿意天父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可以流淌出去。主啊，就求你来使用我们，更新我们，给我们一个乐意的心来遵行你的旨意，来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求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你使到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的温馨，成为我们心里的安慰，好像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我们开始新的一年。主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什么都不惧怕。谢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和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来请诗班小组来唱回应的诗歌。